各位好，我们今天将要开始的是姿态表情和体态语言。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很轻快的小曲子，大概只有1分钟时间。如果你这个时候心情允许你闲下来，然后放松的听一段的话，那我们一起开始吧。怎么样，还不错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姿态表情和体态语言。姿态表情，什么是姿态表情？姿态表情是指除面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的表情动作，包括身体表情和手势表情两种。头、手和脚是表达情绪的主要身体部位。例如，人在欢乐时手舞足蹈，悔恨时捶胸顿足，惧怕时手足无措，羞怯时扭扭捏捏。即便握手时的用力与否，也可把人们的情绪感受形之于外。舞蹈和哑剧是演员用姿态表情和面部表情反映情感的和思想的艺术形式。姿态表情由人的身体姿势动作变化来表达情绪，心理学家往往将这种表达方式叫做手语。姿态表情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它受不同社会文化的影响较大。研究表明，手势表情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在不同的文化中，同一手势所代表的含义可能截然不同。如竖起大拇指，在许多文化中表示夸奖，但在希腊却有侮辱他人的意思。手势表情具有丰富的表达内涵，但隐蔽性也最小。弗洛伊德曾描述过手势表情：凡人皆无法隐瞒隐情，尽管他的嘴可以保持缄默，但他的手脚却会多嘴多舌。据说弗洛伊德做过一个女性的这个咨询案例啊。这个女士一直向他表示啊，我的婚姻很不错啊，我跟先生的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她无意间就将戴在无名指上的那个戒指拿下来把玩，然后放在小指头上把玩。所以，弗洛伊德断定她的夫妻关系和婚姻关系一定不是很好的，这就是一个泄露哦。好，我们接下来姿态表情的相关研究。一、艾克曼等人的研究。人们想掩盖强烈的情绪体验，往往是难以完全做到的。艾克曼和弗里森研究过这个现象，他们让被试观看一部关于女性截肢的不愉快影片，接着研究者要求一部分被试在交谈时假装看了一部愉快的影片，同时录制被试交谈时的表情、面部和身体，然后要求另外的人判断录像中的人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假装的。结果显示，观察身体姿势比观察面部表情更能判断出谁是假装的，谁是诚实的。他们的研究表明，面部是言语信息最好的传送者，脚和腿是最坏的传送者，手和手臂介于两者之间。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注意和学习面部表情的控制，而对脚和腿的运动控制很少注意。艾克曼和弗里森等人均已证明，身体姿势和动作，特别是它的强度，有助于情绪的识别。 身体线索对于愉快不愉快维度似乎并不是特别重要。在援引这一观点时，艾克曼等人提出了关于情绪交流的一个新见解。他们指出，非语言行为使我们为欺骗或隐瞒自己的表情所做的努力趋于失败，实际上它泄露了我们真正的情感。这些欺骗或隐瞒具有三个维量：一、特点。欺骗的程度对于相互交往者显然是重要的，这里包含着情境和人格两方面的作用。二、相互交往者所持的角色，即他们是在欺骗或在监察，或一方采取其中一种等等。三、合作或对抗，关于去发掘欺骗或继续欺骗的一种含蓄的或外显的默契。他们还提出，每个人对言语都有一定的传送能力，传送时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并且能够使他们容易看到或不易被看到。此外，他们还强调外来反馈的重要性。来自一方的非言语行为会被另一方作为对其自身非语言行为的反应来察觉。即便如此，对此不宜做出公开的评论。例如，尽管我们能够评论某人在我们面前皱眉头，但我们大概不会提到他把双腿挤压在一起这样的事情。二、姿态表情比面部表情更直接反映恐惧感。心理学家过去一直认为，人类主要通过面部表情交流情感，但是最近一项研究表明身体姿势与面部表情一样，在情感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对某个人的恐惧姿态的直接反应，可能比先前所认为的要自觉和强烈的多。在这方面，人比动物要逊色的多。研究显示，恐惧感影响着大脑的情绪部分，因为在大脑中控制情绪和行动的神经之间的联系，比控制视觉和行动的神经之间的联系要紧密的多。因此，恐惧的身体姿势可能让观察者更自觉地产生恐惧反应。这项研究的领导者德格尔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研究者特意设置了一个情境，让参与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开门，突然发现一个身带武器的抢劫者出现在自己面前。研究者用录像带记录了18位参与者的情绪表现。由于以前的研究都是使用镜像，为了进行比较，研究者也决定使用从录像带中拍到的一些镜像，但是这些图像只显示了活动参与者的身体部分，而将其面部遮盖起来，然后让接受调查的人对照片进行观察，同时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这些人的大脑变化。实验发现，人们看到高兴和中性的图像时，只有处理图像的大脑区域做出反应，在看到照片上抢劫者的恐惧姿势时，人脑中处理图像、情绪和运动神经的部分都会做出反应。德尔格说，对于恐惧图像，人类大脑会做出一系列迅速的反应。这一研究结果也许有助于解决恐惧传播的问题。心理学教授弗朗斯表示，这种恐惧传染在动物世界中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他说，一群鸟在地面搜寻食物，如果其中一只突然飞起来，其他鸟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会立即随之飞起，因为落在最后的很可能成为别人的食物。实验还表明，当发生火灾时，即使远处的人看不到灾情，也会马上警觉起来。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情绪具有传染性。当你看到某个人恐惧的姿态时，控制情绪的大脑区域会马上发出指示，让自己的身体预先做出某种姿态。这种反应会以极快的速度感染整个人群。但是德格尔指出，与动物相比，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常会因为思考如何应对而减慢反应速度。这些研究将来也许可以帮助科学家诊断精神疾病，如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它还可以用于机器人伴侣，对病人通过情感运动进行治疗。 二、体态语言。情绪也可以通过体态语言来表达。如果你走到一个人身边对他说，嗨，丑八怪，他会生气吗？当他看到来的是一位面带笑容的朋友时，他不会生气，因为表情和身体通过一种特殊语言表达了情绪，从而给语言表达的内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体态语言是指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以姿态、手势、面部表情和其他非言语手段来交流信息，传递情感，又称身体语言。例如我们常说的摇头不算，点头算，就是用摇头或点头的方式来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的信息。我们常用竖起大拇指表示好，用微笑表示满意，用咬牙切齿表示愤恨。聋哑人完全是通过手语传递信息。体态语言的由来与发展。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远古时候人们用手势语表达思想，声音是用来表达情感，后来人们才用声音表达思想。自古以来，人们就用察言观色来推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又用指手画脚来传递某种用意。但是真正把体态语言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伯德惠斯戴尔设计了一套可以用来记录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的绅士语言最小单位的符号。这个符号单位精心细致地描绘了由代表人体八大部分的八种基本符号而派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符号。一、整个头部；二、脸；三、躯干；四、肩；五、臂和腕；六、臀部、腿和踝；七、脚动作和走；八、颈部动作。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绅士语言。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爱德华·霍尔博士分析了近体学，并且设计了一套用来研究交际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位置的介域学符号。霍尔认为，人们常根据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来使用周围的空间，决定自己与人们保持距离的远近。他和其他心理学家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自己周围空间所需的范围有四种类型。一、公共场合距离，一般保持在4到8米范围内。二、社交活动距离，一般保持到2到3米范围内。三、个人交谈距离，常保持在0.5至1.2米范围内。四、亲密的距离，可缩短到0.5米。研究表明，这四种类型也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国家。二、体态语言的特点。一、信息量大。据研究，各种感觉器官接受信息的比例是：视觉占87%，听觉占7%，嗅觉占3.4%，触觉占1.5%，味觉占1%。体态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它完全靠视觉器官感知，所以在信息传递中，体态语言的信息量特别大，而且体态语言的信息通道也相当宽，因为体态语言可以通过动作、表情、人体符号，比如指纹和面纹、服饰、发饰、交际距离等形式传递信息。二、比较可靠。根据弗洛伊德学说，要了解说话人的深层心理及无意识领域，单凭语言是不可靠的，因为人类语言所传达的意识大多属理性层面，经过加工整理后表达出来的语言往往不能直率地表达一个人的真正意向，这就是所谓的言不由衷。爱德华·霍尔在他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说，无声语言所显示的意义要比有声语言多得多，而且深刻得多，因为有声语言往往要把所要表达的意思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隐藏起来。三、表现力强。因为体态语言是一种可视性语言，是一种立体的语言艺术，所以表现力强，表达内容丰富。如演出同一个剧目，你是愿意听广播呢，还是愿意看现场演出？可想而知，显然是后者，因为后者不但使用声音语言， 还配合体态语言，这就使得演出生动、形象、逼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心理学实验证明，人在接收信息时，只用听觉能记忆 15%， 只用视觉能记忆 25%， 而兼用听觉和视觉感受器能记忆 65%。 4. 能够表达情感。人的面部表情可以表达人的内心情感，这是任何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能力。根据德惠斯·戴尔1970年的一个估计，光是人的脸就能做出大约25万种不同的表情。人的表情是内心世界的窗口，虽然没有语言，但是我们通过表情就可以观察出他的处境和心情，有时能够起到见其面知其心的效果。3. 体态语言发出的信息。有一些关于体态语言的通俗读物，专门介绍人体各种姿势的特殊含义，例如一位女士笔挺的站立，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或者两腿紧紧的交叉在一起坐着，她所发出的信息可能是别碰我。然而体态学研究者强调，一种姿势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这位女士的姿势也可能只是表示这间屋子里有点冷。人类的情绪语言一般是相同的，因此能够传达一种情绪基调。同时一些表达方式有着文化层面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同一个姿势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你把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这个姿势在北美洲的意思是一切顺利很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意思是你一钱不值，而在意大利南部的意思是你像头蠢驴。人的面部是人体最不表达的部分，面部表情多是混合表情，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基本表达方式。例如在一次不公平的考试中，你名落孙山，此时你的眼睛、眉毛和前额流露出的是愤怒，而嘴角挂着的是悲伤。大部分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观察面部表情而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别人的感觉，但是如果面部表情有上千种组合，你根据什么来判断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几个基本维度进行判断，这些维度是愉快、不愉快、关注、拒绝和激活水平。当你面带微笑骂你的朋友是丑八怪时，你传达的是一种满意和愉快的情感信息。善意的笑容改变了侮辱性语言的意义。一些关于情绪的感觉可以通过身体姿势表现出来，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放松、紧张、喜欢和厌恶。放松时，如果人坐着，身体一般会向后靠，胳膊和腿随意张开。喜欢时，人体会倾向自己所喜欢的对象，如某人或某样东西。即使一些被隐藏的情感也会在身体的姿势中暴露出来。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个情景，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学生们从教室里鱼贯而出，而你站在较远的地方，不可能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那么你如何判断谁可能得了高分，谁可能不及格呢？事实上这个任务并不困难，身体姿势也能显示出人的情绪状态。当一个人成功时，身体姿态会更显挺拔，人在自信或骄傲时，背总是挺得很直，在消沉时总是驼着背，这似乎是较为固定的模式。好，我们今天到这儿，明天我们会继续一个我们姿态语言的这个应用，关于谎言与欺骗和一个知识链接。好，今天有点长，我们先到这儿，再见。